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的嘉宾是 Jessie 黄，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黄医师是美国执业的针灸师，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是中西医结合执照的医师，也是中医的全科医师。他在大陆行医将近20年，师从多位国宝级的老中医为师，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我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期间呢有问题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发短讯咨询哈。黄医师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你好主持人。
哎，黄医师，在2周前啊，我们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收到了一位听众他给我们的短信啊，那我也试着和我们这位听众回复，但是我们这位听众有可能没有看到我们的回复，但是因为能够感觉到他特别期待改善他的身体，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位听众啊，他今天还能在收音机前，我就把他的短信内容呢在这边代他向您问一下啊，也请黄医师给个回应。这位听众是说他患有萎缩性胃炎达60年之久，我们上次节目讲的就是这种胃的问题哈。他说他19岁时就有萎缩性胃炎，今年80岁，2017年胃镜检查有肠化生，以前也曾经有过幽门螺旋杆菌，萎缩性胃炎几乎折磨了他的一生，苦不堪言。19年开始呢，本来吃的不多，胃纳更显得就明显变小，饺子一顿只能吃5个，胃腹胀满，隐痛，家常便饭。前年10月开始出现严重便秘，需要去医院看急诊做灌肠来通便。患萎缩性胃炎后又导致神经衰弱，失眠多梦，现在呢也是要服用安眠药帮助入睡，每天呢3-4点起来就无法再入�睡了，每晚就能睡3到4个小时，睡着了还是多梦。说实话，他说他对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已经失去信心了，因为西医没有办法，他吃了西药也治疗不管用啊，然后他也寻求过中医也不计其数，针灸加中药，有一次连续治疗了3个月也毫无进展。他说他很瘦弱，体重90磅。他说他是基督徒，精神上好，还算乐观。那在上周听了黄医师的广播之后呢，他对这个自身的调整和治疗有了一些信心和期盼。他非常的希望能够逆转这种病情，减轻痛苦。这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啊，年近80的一个身体状况。那黄医师能不能请您根据他提供的这些资讯啊，还很丰富的，就是怎么能调整一下呢？
他其实一个是年老体虚，再一个就是他长期的这个脾胃虚弱，然后脾胃虚弱，然后他睡眠也不好，所以他心脾也是不足的，然后又因为他消瘦，所以他阴血又不足，所以他整个身体是一个状况很不好，然后呢情绪也不好，所以气滞血瘀，肝郁脾虚，就是整个非常复杂的。他这个呢，如果是有条件的，就是找个好的医生喝喝汤药，如果没有条件呢，我就告诉他几个穴位他可以按一下，然后长期的坚持按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足三里，我们一般都知道足三里是可以调节脾胃的，对，然后他可以经常揉揉足三里，每一个穴位呢我们正常都是每次揉3到5分钟，然后一天你想起来就揉，想起来就揉，没有关系。再有呢就是中脘、下脘，就是其实就是那个肚脐上3厘米左右那个位置，然后你再往上3厘米左右的位置，如果你是一个个子比较矮小的，你可能肚脐上2厘米左右，或者是再上2厘米左右，总之就是肚脐上那条线，你都要按。然后再有呢，就是肚脐旁边的天枢，旁边的天枢的话，就是旁边大约你有3指的距离。
和肚脐是水平的，两侧各3指，
3指。天枢穴也是在就是腹部嘛，对吧？然后它天枢对于大便是有帮助的，因为他说他大便不好。再有呢就是他气血又不足，所以呢他把肚脐下的气海和关元也要找到。气海呢是肚脐下 三寸，
官员
官官员是肚脐下三寸，七海是在那个，就是肚脐和官员之间，中间那个位置。那三寸基本上是我们手指四个手指的宽度。那你要是定位不准确的话，其实一个大概就可以，就是整个你记住了围着肚脐的一圈上下左右这一圈，就是你都要按到，就是揉就好了。对，然后这样的话能把我们的脾胃能调理好，而且也有一定的补气作用。然后再有呢，就是大鱼际，大鱼际就是在我们的拇指根部那块大肉，很丰厚的那块大肉，然后也经常揉一揉，它对我们的脾胃也是很好的。所以你要是如果能够这几个穴位经常去揉的话，应该是食欲呀、大便呀，然后精力体力会有一定的改善。
好的，感谢黄医师的这些建议啊。那黄医师，如果有和这位听众类似现象的人，比如说也是脾胃不好啊，大便不太通畅啊，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些穴位都同样可以效仿？
可以。
好的，
可以。
那我们的节目是这样的，如果听众朋友您想重复收听的话，到我们的网站上是会有的。刚才黄医师说的这些穴位，您可以去重听我们的节目来找回来。如果您还是抓不到的话，或者你不知道怎么重听，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啊 ,fm961.net 这个网站上您去留言，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也会给您一个回复， fm961.net 上去留言。那因为黄医师他本人是在纽约州啊，所以呢我们有些听众其实听了节目之后是很想找黄医师拿药的，但是有些听众可能觉得不太，有点觉得不见得说会有效哈，黄医师，毕竟觉得说你也摸不到我的脉呀。那其实前不久我身边就是两天前吧，我这里就有一个案例，我也非常的想请黄医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案例也很典型。就是我认识一位阿姨，她已经90岁了，然后最近呢她就身体特别的不舒服，主要表现就是两个腿的水肿，然后腹部也有水肿，然后她最让她难受的是她很多天就是没有办法排便。她跟我说就是顶在那个心口，就是肋骨那儿，那个心窝窝那儿都顶得很难受，就是通畅，大便下不去嘛。那因为冬天也非常的冷，在纽约州这面，然后年龄90岁了，她也不想去上大医院去折腾了，然后她也出不了门，所以呢就拍了一个舌苔给黄医师，发给黄医师看，然后黄医师就给她拿了3天的药，是吧？
两天
的哈。结果吃了当天他回去就排便了，然后第二天吃了又排便了，所以我是觉得说他自己就觉得喜出望外啊，没想到这怎么吃点中药就能够通了。黄医师就是想请您就这个案例讲一讲，你是用了什么药？我知道那个很多人排便吃啥药也排不下来。
他这个因为是老年人，一个是体虚，阳气不足，因为他说他怕冷，还有就是他这个水肿也很久了，而且他水肿的是非常厉害的，他这个腿肿的像大象腿一样，然后那个脚肿的跟那个大馒头似的，而且他那个就看根本就看不到足跟的那个形状，就肿的太厉害。还有呢就是他小便是不通的，大便也是不通的，所以因为他大小便不通，所以呢我怀疑他其实是有一个不完全性的肠梗阻，因为如果是肠梗阻的话，有完全性的和不完全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可能是不完全性的，因为他之前说会有偶尔会泄一点点水，但不是那种成型的大便，所以呢他其实是大便下不来的。所以呢就是他这个情况其实就是属于肾阳虚的水肿。然后又对对，然后又是阳虚便秘。然后我是用的真武汤。真武汤呢？真武汤。对，就是温肾阳，然后利水消肿。对，然后又加了一些猪苓啊， 车前子啊，这些，然后又加的什么火麻仁、莱菔子、厚朴，然后这些东西，因为它是相对温和的统编的。我没有上大黄，是因为这个老年人他体虚的厉害，他走路都没有力气，都喘，然后坐在那儿都喘，所以呢，就是没有用大黄之类的。然后，但是因为我知道他体虚，所以又加了一些，黄芪。然后呢又加的熟地，因为它虽然是水肿，但其实它也有阴虚嘛，因为你养养阴的话，那个肠道会濡润一些，然后你再养养气，气会让它的就是身体的运行，就是气血运行的能力强，然后而且气可以推动大便的运行，推动肠道的蠕动，所以呢你还得加补气的药，所以它这个整个这个方子下来的话，就是对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就是诶它大便也通了，小便也通了，原来它是
往出排，从皮肤毛孔里头往出渗水，
对对对，因为它水肿的很厉害嘛，那你这些药下去之后，它那个正气足了之后，这个邪气就往出出嘛。对，
好的，所以听起来中医啊，如果用对了药，还真的是挺神奇的，特别是这种折磨的都那么难受的人，
对，
真的还是有希望的。
对，
好，我们
那我说一下，就是有的人不懂中医的，就认为就是你那个你没见到人，然后你没摸过脉，你怎么可能看病？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中医是望闻问切是四诊，就是你望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的形象，然后闻你听到他的声音，闻到他的味道，问就是你要把他的信息问清楚，他整个的那个发病过程啊，他的症状问清楚，然后切是在最后，就是你脉诊是在最后，而且脉诊就是脉它有那个真脉和假脉，就是真脉的话就是符合他的症状的脉是真脉，然后他如果是假脉的话，就是我们要舍脉从症，就是你不去参考他的脉，你要主要以他的症状为主去开药，所以呢就是这个就决定了，其实我们在国内的中医其实很多很多都是可以给患者，就是你像我们国内好多人是不同省市的人，来找我，然后那我也一样开药，效果也都很好。那我也之前见过有所谓的中医，他就在那儿说啊，那个你要不号脉的话，没有法开药。其实他说这个话，就证明就是他不是一个好中医，或者说他不是个中医，就是因为他望闻问切是四诊，你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因为人是一个全息的。你任何一个诊疗，你如果精通的话，你都可以拿到这个人的比较全面的信息做以判断。
好的，感谢黄医师的补充哦。那我们的热线是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良医妙药，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摘星黄黄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打电话或者是发简讯。黄医师，今天是讲肺结节啊，讲这个问题，我想也是因为您一定在临床有发现，现在长结节的人特别多，对不对？
对，因为我记得就是20多年前我们学肺结节的时候，就因为我们也学西医嘛，学肺结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就是肺结节的发病率是1/1000到1/4000，但是你看现在发病率多少？我大致查了一下，就是2019年的时候，大约是35%到50%之间。
什么35%？
对，2019年，然后但是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40%到60%了，就是其实几年就涨这么多。然后呢，
3个人里就有2人有结节。
对。那2019年2018-2019的时候是3个人有一个，然后现在基本上是3个人有两个。
这20年
就是
变污染了还是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因为我们最早学课本的时候，我们诊断肺结节主要是 X 线，就是胸片嘛 ，X 线胸片儿，然后呢，那个时候它的分辨率不是很清楚，所以它那个
发现的也少，对不
对？
对，
但是也确实是发病率很少，因为你想20多年前它可能那个空气啊什么各方面都还好，然后它也不像现在疫情这么一直存在。然后呢，我为什么拿1819的 数据和24年的数据比，就是因为18-19年的时候就基本上还没有疫情，
嗯，
然后但是24年的时候就是疫情已经三四年了，对吗？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那为什么就是肺结节就是突然一下就是从疫情之前大家都意识不到，但是疫情之后大家都在说自己得了肺结节。
对，
我的患者也这样说，而且就是因为之前我是给那个就是我的患者看病，然后他们是属于那个就是机关单位嘛，机关单位他们是就医保很好，每年体检，而且他们是去同一个体检中心，也就是同一个机器在给他们检测，他们在19年之前就是整个单位就是很少有人能查出肺结节，但是在我想想22年的时候，22年的时候他们在查的时候就是非常多的人全都有了，然后大家都在说怎么都有肺结节了。当时我那个患者是比较信中医的，然后他说那个我每年检查，然后之前是没有肺结节，但是打了疫苗之后我就有肺结节了。
哇哦，
对，
和他有关系吗？
有关系，因为你要是去看，就是我们去观察一个疾病它的爆发的话，我们要看这个就是大的数据，大的环境，我们之前的环境都没有变，唯一的就是人唯一的变量就是他打了疫苗。
了解，
这是19年和22年之间唯一的变化，因为我那些患者都是22年反馈说打疫苗之后出现的结节，那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说，他身体的变量就是只有这一个变量，就是他打了疫苗，他其他的没有，因为他22年的时候大家也没有得过新冠。对，还有一点呢，就是那你这么多肺结节，一个是打疫苗之后，大家说是打疫苗之后出现的，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在疫情期间，就是人们戴口罩会比较多，其实你口罩不管就是怎么样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些口罩的微塑料，很微小的微塑料，因为你对，你总是要呼吸的嘛，然后你会呼吸进肺内很多的这种小东西，那你这种小的微塑料进入肺里边，你也无法排出去，那你排不出去，可能在有一些部位它就进行一个包裹，包裹的话也会成肺结节，所以
这么说是不是要戴布缝的口罩？棉布缝的口罩，
棉布的话，它的过滤的颗粒度就没有那么细。
哦，
对，
又有它的问题。
对，但是棉布的确实好一点，就是因为它棉呀什么，它是自然界的东西，它在自然界它可以腐化，它到我们身体也可以代谢掉。但是你那些微塑料，我们身体是代谢不掉的。
了解了，那黄医师，以您能不能用简单的这个观察来说说看，为啥那个一针疫苗下去会导致肺容易长结节？这个关联性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疫苗是就是国内的疫苗，你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它的国内的是病毒片段，是新冠病毒的那个片段，那你新冠病毒损伤的最直接，它是损伤肺，然后当然它其他的系统也在损伤，那你打着这个新冠疫苗，它虽然说没有那个病毒那个毒性那么大，但是它对你身体的作用机理是一样的，就是它没有让你的肺爆发炎症，我说的是爆发，比如说你真的感染新冠了，你是爆发炎症，你是白肺啊各种的，但是你打完这个新冠疫苗之后，你可能不是这种爆发，但是你肺里边也会有影响，也会有一些炎症，对，然后那你一些炎症的话，它时间久了，你免疫又低，然后它就会形成这个肺结节。
哇，原来是这样哈，所以这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黄医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长出来这些结节，可能大大小小的，尺寸也不一样，形状也不同。那么不同大小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中医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办法哈？咱们这个又要休息了，我们的热线再说一下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困扰您的健康问题，还是欢迎您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Jessie 黄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好，黄医师欢迎您回来啊。刚才说到长结节有大有小的，一般人会比较紧张了，大家主要是害怕说，哎呀，这会不会变成癌呀？这个怎么样？
它其实结节多数都是良性的，只有几个就是极个别的情况会发展为恶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定期体检。就是你如果知道自己有结节的话，那你就正常来讲，就是如果是6毫米以下的结节，我们就是每年体检一次，然后6到8毫米之间的这种结节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些，就是半年到一年体检一次。那你要如果正常，你要超过8毫米的话，正常超过8毫米的话，那你就最好就给它切了，因为一般就是8毫米是一个就是手术指征的一个线嘛。然后呢，我们切呢也有就是有的结节你长得很快，然后呢这种我们也要切。还有就是结节它的那个形状不规则，比如说它是分叶状的，就长得跟那个小花小花瓣的分叶似的。然后还有呢就长得跟那个毛刺儿似的，就是向周围伸展的这种，它这种都是有一定的恶性度的，但是这种的话我们都要切。
哦，那么这是一些等于是说保护的一种方法了啊。那有的人就会想了，既然中医保守一点，我能不能
可以
把它化掉，这个有没有可能，要怎么样来应对呢？
其实这种的话，肺结节那怎么也比肺癌要好治。现在肺癌的中医治疗的存活率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如果你发现肺结节的话，因为我之前也有患者就是体检发现肺结节，然后就喝中药，中药呢那就是基本上3到6个月就完全好了。我之前那个对我之前那个患者他是满肺的结节，因为他打完针之后嘛，然后一体检他就发现肺里边特别多的结节，大的小的各种的，然后后来他还有一些那个有毛玻璃样的结节，然后他也比较担心。然后
这种情况，等一下打断一下，这种特别多的话是不是不宜进行手术了？我记得有的人乳腺增生就是增生太多了，医生说你这没法手术了，
他就只能挑大的嘛，那你大的先把大的弄了嘛。所以他这种就那你就好好喝汤药，他就喝了我跟他说喝的三到六个月，他是很听话，然后他喝了6个月，然后6个月之后他一体检肺特别干净，
这简直
他特别开心。然后那个他就跟自己单位的同事说，因为他们同事也都得结节了，然后同事都不敢相信，说你怎么就完全好了。
哇哦，
对。
那么黄医师，就是他的这个症状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的思路呢？我想不同的人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如果是肺结节的话，肺一般都是和痰湿，然后和血瘀和气滞有关，
要不就是肝郁生气了，
对，都是有关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调结节的话也是从这几个方面为主去调，然后再加上如果这个人免疫力低啊，然后调免疫力，就整体上根据这个人的情况调一下，其实效果都非常好。
好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怎么样来进行一种自我保养，才免得它别再长大，这个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那个得了结节的话，那你那不良习惯你要改，你吸烟你就不要吸烟了，或者你家庭主妇你经常那个在厨房里边弄那些油烟的东西，那你也尽量就是少油烟，对，
烹饪方式要小心点，或者你安装一个杠杠的吸油烟机也行。
对对，然后少熬夜。然后就是保持情绪的一个稳定，不要焦虑，不叫抑郁，然后开心一点，然后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适当的运动，晒晒太阳，对，还有呢，就是平时我们也可以推推肺经。大家可以找一下肺经在哪儿，肺经其实就是从那个大鱼际拇指根部往上推，就是长的内侧。
好的，黄医师，我们有一位听众啊热线上来了，我们接一下张女士的电话。您好张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您好，我有一个很简单的 case， 就是那个胃反酸已经十几年了，就是 每次找医生开啥的，就是老是让吃那个抑制的药，吃一阵子停了，停了以后又不行，又要吃，然后查了也没有，胃里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老是胃反酸，不知道怎么能够解决，所以我就想问一个医生，看看能不能想想再一个看线下怎么跟您联系，去您的诊所看一下，我在湾区，谢谢。
黄医师是不是还有问题哈？我们这位听众您别下线啊，还有
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反酸，你平时喜欢吃凉的热的？
都吃，我吃的挺正常的，挺全面的，不是那种只吃一样两样那种，凉的热的都能吃，挺正常。
那你首先把那辛辣的给戒掉，甜食戒掉。
好的。
然后你其实你可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萎缩性胃炎的那个患者，那个按摩的那几个穴位，其实你都可以揉。还有就是你可以在就是小苏打水，你知道，就是你经常可以喝一点小苏打水，然后再加上你经常按摩这些穴位，你应该能有一定的改善。
好的。
如果是中医吃药的话，
线下有没有方法找到您去再进一步？
我在纽约。
我的那个很有道理，就是全身的，做全身的系统性治疗那种。
对，你如果做全身系统性治疗的话，它这个是非常容易改善的，反酸特别容易好。
这样吧，我们这位听众，您要是想联系黄医师的话，留给您一个电话，408-908-0868，408-908-0868，回头可以短信啊，帮您联系一下。好的，哎，好，黄医师，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主题上哈，您刚才是说按的这个肺经，
肺经，对，就是肺经，我们那个。就是找到那个大鱼际，顺着大鱼际往上，然后在手臂的内侧这条线上，对，其实你就这一条经你就经常揉就行。
它对肺结节会有一个减弱的一个作用。
对，因为它是肺经嘛。
OK， 好的。
对，
好。那么有一些中医的说法哈，觉得长结节不仅仅是肺的问题，好像和脾胃呀。和肝呐、也都有一些关联，这方面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就是全面调养的这样的一些办法吗？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必要吗？除了照顾肺之外，按摩肺经。
如果你想全面调养的话，那就是基本上要因人而异的。
哦，
对。但是如果说如果让我出一个就是普遍适用的方子的话，浙贝母夏枯草，然后这个就是有利于消结节，然后先可以吃一吃。
哦，好的。浙贝母，浙是海蜇的蜇吗？
浙江的浙。
哦，浙江的浙，浙贝母哈、啊。好的，好的。那对于有一些人长了结节，他会比较的就是担心啊，或者是害怕哈、啊。那在这方面情绪的调整上，您再给大家给个定心丸好不好？结节有那么严重吗？
一般的情况下，基本上95%以上它都是良性的。
哦，
那你发展成恶性的话，就是所以就是说，一个是你要看定期检查，然后看它长得快不快，快的话你担心你就给它切掉。还有就是我说的那个是不是分叶状的，就长得跟花瓣儿似的，然后是不是那个就是像蟹足样
的，
然后对往周围发散的，就是那样的。如果是这样的也要注意一些。再有就是磨玻璃样的也要注意一些，就
磨玻璃
其实就是定期检查。当然你要是说有家里有条件的话，喝中药那你就喝中药吧。喝中药其实你有3到6个月都喝完了，你为什么要每年去定期检查呢？对呀、就好了就完了吧。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黄医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哦。 那我们的黄医师，如果大家想联系的话，可以记住这个电话408-908-0868。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照顾我们的身心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也要快过年了哦，过年如果大家想选一个健康的礼品，我们这里呢也向大家推荐，在我们 FM961.net 这个网站上呢，我们有一个红海参修复凝胶，这个产品很多人的反馈都非常的好。在我们休息过后呢，我们会带给大家一个对这个产品专门的采访，希望呢这个产品能够带给大家和您的家人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就休息一下，谢谢黄医师。